开了这个麦克。多谢孟老师的介绍，邀请，给我这次有机会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多谢梁院长的邀请。今天早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肯尼亚，国内叫做肯尼亚的侍奉，希望彼此的鼓励，能够借助这个分享，能够看到更多的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更多的人到做这个海外跨文化的工作。我首先我就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事工，借助这个幻灯片，然后再继续再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去在11年的时间，在这个东非肯尼亚的国家里面宣教侍奉，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呢？或者我简短的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刚才孟老师讲了，我在念神学之前，有几年的时间在工作，这个工程师的时间。神就给我看到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时候参加过许多的宣教大会，在教会里面成长的时候也听过很多的关于宣教的信息，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当宣教士，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宣教的工厂。是在教会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参加了一个短宣，是第一次参加短宣，然后这个短宣也是一个跨文化的短宣，我们到这个海地岛，中美洲的海地岛做宣教的工作。在那里神就给我看到世界上还有许多的人，除了中国人之外，除了华人之外，在华人教会里面长大的环境全部是华人，我们讲的信息也是向华人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所讲到宣教的方向也是向寄居在各地的华人当中也都来到传福音。可是在那里神也有看到这个在世界上面很多的需要，在不同的人民当中。那回来之后神就开始觉得神就呼召我做全时间的侍奉，然后就决定在神学里面念书，然后看看神怎么带领。那毕业了之后就在教会里面侍奉，那时候看到神给我看到就是的责任或者这个负担，就是将这个信息，这个跨文化将这个福音带到不同的国家里面去的去做这个去分享或者去推动这个信息。神不单是一个宣教的神，在圣经里面，等会我给大家看一些分享一下，是其实神是一个跨文化的神，在新约旧约里面不断的很多的信息里面看到神用不同的人不同的使者做这个跨文化的工作。所以我的负担就是希望将这个信息带给华人教会，北美的华人教会。可是神也来到向我说话，后来几年之后，讲到 当你要去推动的话，你自己可能需要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那我跟太太怎么会去到这个肯雅做宣教工作呢？其实在一次的机会有到这个肯雅去探望一对的宣教士，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那这宣教士其实也是一对华人的宣教士，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认识他们，朱港华牧师师母，我想有些人有认识他们。那我们的教会去支持他们的时候，身为牧者的话的时候，我也带一个短宣队去探望他们，然后在那里有一个教一个很短的课程，他们是在一个神学院里面做神学的事工，神学教育的事工。那在那里短短的两三个星期的时候，神迹也给我看到在非洲肯雅有很大的需要。在那里我看到在一些的村落里面，有些教会十几间的教会只有一两位的牧师，所以呢，牧师他就那些牧师传道一年的时间只不过有两三次的时间在教会里面牧养，因为他们就要去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教会去做牧养的工作。所以在那里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回来祷告，跟我跟太太祷告的时候，就觉得神呼召我们去到那里做这个的工作，训练的工作。在肯尼亚当然在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地方，那我只介绍肯尼亚，因为我们的工作在那里。其实肯尼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基督徒，可是他们的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就好像我们这里所讲的叫做folk religion 啊，就是这个民间的信仰一样。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到教会里面去，他们都参与教会的很多的事工或者做很多的事情啊，好像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一样啊。可是当他们来到，当你去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其实他们的信仰的这个基础很肤浅，他们的信仰的根基在乎我到教会里面去，神就给我祝福。假如我没有神不给我祝福的话，那他们就可能去跑去回去他们的自己的这个 traditional religion 啊，这个他们过去的一背景，去找巫师，找这些 witch doctor， 或者找一些他们自己的 tradition 的这个方式来到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神并不是在真正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掌权，他们没有这个生命没有一个改变。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只有三年前啊，肯尼亚发现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全世界都听到，就是在这个大选之后有一个很大的动乱，不同的种族，不同的 tribe 啊，我尝试叫做种族吧，不同的 tribe， 他们互相的残杀，那我也在其中的一个村里面看到这些的事情。后来有个报告就讲到，在这些种族残杀之间，谁去参与呢？有大部分的参与的人都是所谓的基督徒。还有甚至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到，当这些互相残杀这种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有一群的一族人啊，这个是叫做 Kikuyu 啊，他们是被另外一个族的去杀他们，所以他们就逃到这个一个教会里面去避难。那个教会里面是收容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些的难民，所谓的难民。而这间教会是什么教会呢？是一个天主教会。那反而基督教会在戈壁的基督教会是空空的，他们根本都没有做到什么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过后，很 许多的基督徒在在那里反省，为什么教会并没有站起来去做这个正义的公义的事情。是因为很多的基督徒根本就没有对这方面没有一个很深的了解，而他们自己本身也参与去做这些的残杀的工作，所以就很需要很多的这个的培训、栽培、门徒训练，去帮助他们。那我现在就介绍一下我们在过去的时间的工作。最主要我们有到了三个地方，三个不同的工作，三个不同的侍奉。第一个地方是在这个AIC Ravine Bible Institute 是在一个山上面一个地方，叫做 Aldama Ravine 的一个神学院。这个神学院也是朱广华牧师师母他们所创办的，然后他们来到 challenge， 来到向我挑战，向我们的挑战，说你们过来帮忙，我们一起来到侍奉，来到将这个训练带给肯雅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在那里的侍奉有六年的时间。The AIC Ravine Bible Institute 是这最主要的对象是训练当地的在村落里面，或者在urban suburban area 那些地方的一些的传道人，他们来到学校，住在学校有两年的时间受训，然后就回到他们自己的村里面，回到自己的乡村里面做他们的侍奉。过去看这些学生的时候，看到我们也向他们有很大的挑战，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我们也想来到栽培他们成为当地的宣教士。因为他们在肯亚里面有大概超过大概二十个大的种族的 tribes， 那很多学生甚至很少没有到过或者与其他的不同的这个民族来到有这个 interact， 有这个交通，更不用说他们将这个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去。所以我们感谢神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几年，就看到一些的学生他们后来愿意做宣教士到一些他们自己跨文化的一些地方去。有一位学生甚至去到南苏丹做宣教士。所以他们的这个在训练当中，我们也注重很多的这个门徒的训练，不单只在课堂里面，我太太Christine， 她跟其当地的妇女也有这个的一些的工作，就是查经、祷告，或者是这些门徒训练的工作，他们叫这些叫做妈妈，这些妈妈就是妇女，他们在树下面就有这个的 Bible Study 查经班。那我们去学习他们的当地的语言，学习他们的文化，让他们跟他们一起来到学习，然后将这个福音，然后将这个训练带给他们。那当地的教会很多很小的教会很简单大家看到他们所坐的这个凳子都是木凳子木板的凳子，可是当地的弟兄姐妹很妇女，特别是妇女，他们很多愿意来到学习，我们看到很多的成果。那在分享的时候，也看到在教会里面分享，也看到当地的教会他们也很需要不同的在外面弟兄姐妹来到给他们的很多激励鼓励。我们有时也有与其他的一些的同工宣教士跟其他的非洲其他国家的同工一起有交流的时间，开会的时间，然后讨论一些的宣教的事工。 那这个肯尼亚第二个的侍奉是就是在一个secondary school 啊中学里面 AIC 省奥 secondary school。那 Ravine Bible College 是一个在山上面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啊，这天气比南加州更好啊，更凉快。可是到这个 Songo Secondary School 的话呢，是到了北部肯尼亚的北部，靠近苏丹的边境里面，在一个沙漠的地方，开办一间的中学。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决定去那里开办中学呢？因为我们看到在肯尼亚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超过70%的 population 的人口是16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那很多很多很多的儿童，很多的青少年，他们没有一个好的给他们有好的这个教育，特别是在这个北部，肯尼亚的北部是这个 Turkana 一个民族里面。 Turkana 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我有没有照片呢？等会有个照片。那游牧民族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因做这个气候，因做这个水源的流动，他们就耕作去带做他们动物去有食物的地方居住。那在那里有大概有2%的这个土康的民族里面是基督徒。所以是相当是比较少的一个 percentage， 然后还有在这个北部这里，在北部这里，这个地方 Lokichogyo 周围90公里之内没有一间中学，所以当地的教会邀请一些的宣教士来到那里开办一间学校。让学生有一个好的教育，并且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供应他们一些属灵上面的栽培，让他们也认识福音，然后也有机会然后成长。所以这是我们的目的，在那里2年的时间，开办这间学校。那这个学校的这个 motto 这个口号就叫 No greatness without goodness。因为我们想希望将这个信息带给他们，是神是好，神 God is good， 除了神之外，我们没有不能成为一个好的 greatness 啊，做大事。那在这个荒漠的地方。离开这个城市大概26公里的地方，周围都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些的叫做这些 bush， 神就给教会给了一块地，很大的地，我忘了多少，我想好像有大概有300亩的地，开办这个学校。那开始的时候是很艰苦啊，其实我跟我太太跟是没有很大的去参与这个开发的工作，是另外的宣教士去做。有好几年的时间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去参与他们开始，不过当时也是需要一些很多的工程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水井坏了，需要找人去修啊，这样，这个是学校的唯一的水井啊，这个过后啊，我们水源就靠这个水井来到供应学校的水源。那学校是从零开始就建立了一间的教室，一间的building。那我们就开始的第一班的学生，第一班的中学生，他们就在那里开始有上课教导然后我们一起，其实这个是一个international 啊，国际的一个合作。我们就邀请了一位Turkana 本身自己的人来到做老师，然后后来他成为的学校的校长，然后我们在那里参与， 然后另外的宣教士Leslie， 他也在那里很多年的时间，他也在那里帮忙一起来到推动这个工作。学生是我们的学校开办这间学校是给学生很多的机会，虽然是很简陋，没有什么的很多的器材或者很多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可是我们也给他们最好的教育。听这一年是第四年，这四年之后他们就毕业了，听说他们的考试是蛮不错的。我们只用了唯一的这个显微镜，我想这个是 Tokan 里面那个地区是唯一的显微镜给这些的朋友，这些的年轻人用学习。他们开始的时候没有科室，没有，只有科室，没有图书馆，没有其他的 building， 没有其他的地方，所以学生就在树下面读书。这个是第一班的学生啊。那中间那一位我想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也是大家的中间的这一位这位不是学生，这位是当地的教会的领袖啊。这个学校是与教会一起合作，所以教会可以 provide， 可以供应这个属灵上面的支持，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也给学生一些的教导，不单只是课堂上面的教导，也有课外的这个门徒训练，学生的团契。其实里面这么多学生，40位学生里面，只有少数，只有5-6位是基督徒，其他很多是天主教徒，然后有一班是学生是从苏丹来的回教徒，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看到很多的这些回教徒都受我们的影响，后来他们也开始的看圣经，开始的听神的话语。我们希望他们借助这些的这几年的训，在这个学校里面听到福音，可以他们可以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离开2年之后，我们离开这个学校，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觉得这个当宣教士在那里太久的时候，当地人就变成一个叫做依赖宣教士的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假如我们在那里继续工作的时候，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自己去发展，他们就不会去做一些事情。当我们离开了之后，他们就是差不多是去 force 他们去要求他们自己来到成长。所以2年之后，我们离开了之后，过去的这4年之前啊，所以过去2年我们看到他们自己来成长他们也差派当地的老师到他们当中政府也来到支持他们的一些的这些的工作。所以在发展学校的时候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正面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很舍不得离开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可是我们看到神继续在那里看顾这间学校。这个是学校的厨房因为没有还没有机会建这个厨房，是在空地里那里做煮饭。那过去的2年，神就带领我们到不同的另外一间的神学院里头来到侍奉。那这间神学院叫做 Moffat Bible College， 就比较接近靠近 Nairobi， 靠近这个首都的一个地方，叫做 Kijabi 的地方。那在这那里继续做这个神学的训练。最主要我想去介绍这里的就是这间学校来自不同的种族有大概6-7个不同族的学生一起来这里上课，一起来 居住，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受训。那他们毕业了之后，我们这平时也有一些的跟他们交谈或者交通的时间。这个是他们在崇拜的时间，就好像我们现在这里的毕业礼，我们看到有几位学生毕业。这个是就刚刚过去七月的时间的毕业礼，有好多的学生毕业，他们到不同的教会里面去，到不同的地方牧养。我们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方面的事工，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刚才我所讲的，神是一个宣教的神。神最终的目的是万族万民来敬拜他。在启示录里面第七章第九节那里讲到，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来到赞美神。这一节的经文特别是来到提醒我，很多时候当我看的时候，神的心意是将来有各国、各族、各方来的人来到敬拜他。那回想华人教会的时候，当然我在华人教会里面长大，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长大，看到其实很多时候华人教会我们的方向，宣教的方向在跨文化这里需要更多的去反省，我们怎么去参与这个跨文化的工作，将神的福音带给不同的民族里面。当然向华人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可是再进一步，我们看到如何去完成，去 fulfill 神的大使命，还有神给神的心意，是在当将来一起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天国的时候，有华人教会也有份去参与这一方面的，这个各国各族各方的人来到赞美神的时间 的事情。其实在我在反省的时候看到北美华人教会是一个有很大的potential 潜质，然后给机会做这个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我只简单的举几点的事情。第一方面就是，很多时候华人在过去和现在的殖民地国家里面是没有西方他们的历史背景。换句话是说，在很多的殖民地国家，在世界不同的很多的殖民地国家里面，他们现在对西方国家以前受过他们的殖民的国家里面，华人并没有这些的历史的背景，因此华人是非常受欢迎到这些的国家里面去做宣教的工作，特别是在这个特别是在回教的一些回教的国家，还有现在是在北美，在西方的国家，很多的国家已经开始对北美对美国跟西方国家有这个反感，或者是有这个抗拒的心态，因为这些的过去的这些的战争的缘故。所以当一些美国人的宣教士到一个回教的国家，譬如说回教的国家去宣教的时候，跟一些华人到回教国家宣教的是非常的不同的，我们没有这个的被他们的拒绝还有 反而是非常的欢迎。在过去几年在肯亚有这个动乱了之后，他们决定来到一起，来到看看怎么能够向前看，向前面看去发展将来。肯亚在将来它有一个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目的就是在2030 Vision 2030，它是这样讲到在2030年的时间，他希望将肯亚政府希望将肯亚从一个 Third World Country 第三世界的国家到变成一个第一世界的国家，他需要是发展一个这样的国家。那他请什么政府，请什么人去帮助他们呢？并没有请美国人去帮助他们，反而请了一位中国人华人不是，他不是中国人，他是我是华人在新加坡的一位华人他是从他的背景是这个Campus Crusade 宣教士总统肯亚的总统邀请他去在政府里面去训练当地的人怎么去做将来有这个发展的一个前面的发展。因为这个弟兄Victor 他是一个经济背景的一个弟兄，所以非洲的政府请他去做这个的训练。我想在这个北美的教会里面，华人教会也有很大的一个 potential， 是因为这个我们很多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其实在华人当中我们有讲不同的语言，有广东话、福建话、国语、华语、其他的语言。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姐妹给我的一些的问题，就是不是问题，就是说觉得我们不能够做跨文化的工作，因为我们不容易去学习这些不同的语言。我就想到，其实华人是一个对语言上方面是一个天才，相当棒的。去学习的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国家里面，我们看到有不同的移民到欧洲、到非洲、到亚洲的不同的国家里面，为着生活，他们去开餐馆。我想在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在不同的角落，世界不同角落都可以找到华人的餐馆。当他们到当地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学当地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去为神的侍奉神的这个神的国度去宣教的时候，我想这个神是会更加的给我们天才的这语言的学习的这个能力跟这个恩赐。有一位弟兄是从香港去的，在这个肯亚做这个索马里回教的事工。那现在他去了两年的时间，他已经讲了很流利的索马里话，可以与当地的人去交通。所以我相信神给北美教会、华人教会是一个有很多很丰富的资源跟人才，是做拆船、做这个跨文化宣教的好机会。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看这个这些宣教的工作的时候，我想给大家一个思想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参与这方面。神不一定带每一个人或者我们所有的人到非洲去，或者到不同的文化去工作，可是我们如何去参与，如何去参与神的这个大使命，如何去在这个参与神的最终的这个心意。启示录里面所讲的这个各国各民各族的人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如何去参与这方面。好，谢谢大家给我有机会在这里